我们来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应许，仰望你够用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所有的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弟兄姊妹同在。主，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末日的光景的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征战，但是我们也更加知道，主，你是胜过一切的主。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也带领我们走信心的路，坚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侍奉你、寻求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1课第10章的内容。那在第10章呢，就开始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在前面都有预备了外邦福音最早的开始，还是亚拉伯的太监。然后预备了外邦的使徒保罗，再预备外邦福音的开始。那外邦福音的开始的起点并不是从保罗开始，是从彼得开始的。那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在上帝心意的当中，他的教会新约旧约是彼此相连的。那这一个相连的这一个起点，他使用彼得做开始，也使用耶路撒冷教会接受外邦信徒的这么一个转变为开始，然后为保罗将来的侍奉做预备。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心意当中有非常严谨的连续性。那这个连续性呢，也使这个福音真正可以从犹太向外邦的能够顺畅的传递啊，这是神的心意。那在第十章开始呢，彼得的这一个预备呢是上帝在这里面所做的。然后呢，他预备另外一位外邦人，那叫意大利的百夫长。那在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腓力传福音给亚拉伯的太监，那个也是外邦人。那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给罗马的百夫长，也是外邦人。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腓力所传的外邦人亚拉伯的太监好像没有什么后续的事情，也没有引起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好像反弹，但是彼得传了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反应？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不同点在于什么呢？不同点在于呢，腓力所传的亚拉伯的太监是一个个体性的，那这个也是预备，是说明呢，上帝的确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并不是说只有一个起点。上帝通常有两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做两次呢，做一个事情的确定性。那这个是旧约到新约我们需要了解的上帝的做法。比如说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在旧约希伯来文的里面，他们没有好像英文的比较级最高级，他们用次数呢来确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旧约有两个见证人才能够定准，是讲到两次才是确定的，一次不可以。那三次呢是最高级，那希伯来文是这样。所以上帝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是用次数呢来做，来这样做。所以虽然彼得看起来好像是开始没有错，从教会的层面是的，但从福音的层面来说呢，更早开始的是腓力传福音给亚拉伯的太监，然后呢到彼得这里是进入教会。那因为彼得是在教会当中做侍奉做带领的，腓力呢他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他个人性出去传道，所以彼得呢他所代表的呢是耶路撒冷教会，他有这一个身份。所以当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教会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那这个重要，教会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对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认识，那这个福音向外的传递显然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那透过彼得来做。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前面的一个背景呢，我上次没有讲，我放在这次来讲的。什么背景呢？是第九章的43节。那彼得呢在约帕他医治好了这个叫大比大也叫多加这位女信徒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住在了约帕。那他住在约帕住在哪里呢？住在一个叫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那这一个 住在他家里，他为什么经文要告诉我们叫削皮匠呢？那这是一个背景，这我们需要了解的。削皮匠是做什么的呢？那就是做皮革的。他把这种鲜的皮革，然后用一些处理的方式，把它变成能够用的、穿衣服的，那这样的一个皮革。那这是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不好的工作。因为呢，做削皮这件事情，那个味道是很臭的。然后呢，那个动物的皮，从它有脂肪，然后去掉，变成一个真正可以用的一个皮革过程呢，是很臭的。所以这个削皮匠呢，他家里面是这个味道是很难闻的。那彼得住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一个哈，就看到彼得呢，他传福音，就好像耶稣说，你到了某城去，你住在某个人家里，你就不要离开，一直到你离开为止，不要再换。所以彼得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使徒。他没有选择我住在一个好的舒服的地方，他住在削皮匠的家里，那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削皮匠呢，在当时是被人厌弃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当时历史有一个记载，就说如果你的职业是削皮匠，当你娶妻的时候呢，你没有告诉你的太太，然后你太太和你结婚以后发现你是削皮匠，她有权利和你离婚的，就说你没有告诉，因为你是这么可怕的一个职业。当时历史是这样记载。所以呢，削皮匠这件事情，他不但是居住环境很不好，他这个职业呢也是被人看不起，但是他不违背圣经，这一点我们要了解。那这个是一个状态，再来了解我们往前拉到哪里呢？拉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呢，上帝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给他们用皮革做了衣服。那这个是遮盖什么呢？遮盖人的罪。那遮盖人的罪呢，是本来人就是犯罪以后是污秽的，然后呢，上帝用皮子给人做了衣服，遮盖人的羞耻和罪，是说明人呢本身这个罪用皮革遮盖呢是不够的，那将来还要被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那遮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形式上需要遮盖，但是呢不够。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活在地上的状态本来就是一个活在罪的当中，仍然有污秽需要被遮盖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让彼得能够知道这个福音这件事情不是属于所谓的完全圣洁的一个群体，那看不起其他群体，不是这样，福音是属于所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住在削皮匠家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一个预备，就不要厌弃，不要看外表。那这是削皮匠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到十章的第一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那凯撒利亚呢，当时是在犹大地呢，整个罗马军团他们的总部在凯撒利亚。那凯撒利亚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风景各方面条件非常好，所以呢，他罗马军团住在那里，他是属于军团总部。然后呢，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在罗马呢，他一个军团叫 region 哈，一个军团有6000个士兵，然后这个军团呢会分成六个部分，每个部分1000人啊，我们读后面使徒行传叫千夫长，你就知道哈。然后呢，每六个部分当中又分10个小的一个分支，那每个分支100人。那百夫长呢，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他带领100个士兵的这么一个官。那这个官呢，也不小也不大啊，是一个大概你是一个这个 region 6000士兵的好像将军，到下面分成了1000人好像比如说军团长啊这样子，然后到下面这个营长之类的哈，到这个地步，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然后呢，第二节说呢，他是一个第一节讲的意大利营的，他是完全外邦人，是意大利人，是当时的统治的 或者说呢叫占领军啊，叫占领，当时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占领犹大地。然后呢他是一个虔诚人。这个虔诚人呢，这一个词呢，我们需要把它再好好的去看一看。什么叫做虔诚人？这个虔诚人一定要和什么呢？和犹太人所说的虔诚人呢要有一个分开。那这个虔诚人呢，他的状态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中国背景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么一个情况。那按照原文说呢，他是一个全家都敬畏神，叫做敬畏神，叫做 fear God， 他对神呢是有敬畏的，有害怕的我就说中国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这是这第二节对他的所谓的追求信仰的层面的介绍。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画一条线，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归向神，因为呢归向神必须要信耶稣，但是呢他是在归向神的路上，和前面的亚拉伯的太监有点像。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什么呢？要看呢这个敬畏神和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点呢？第一个点，他是外邦人，他还没有真正完全信神。然后呢他呢有这么一个敬畏，但是呢这个和中国人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他所敬畏的神是真神。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你在每一个国家哪个民族的里面有一批人很敬畏神，然后呢他们就和神之间有关系，天使要向他显现，不是的，不是这样。比如在中国，在西藏，那些人很敬畏他们所信的神，那是假的。那他们呢和哥尼流呢是不同。比如在非洲有很多拜假神拜精灵教的，那些甚至吃人的，他们和哥尼流所拜的这个神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区别。那哥尼流他所敬畏的这位神是真神，这一点呢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那所以在这个细节上面，我们要了解，我们可以分辨的清楚，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说哟，这个人拜菩萨拜的那么敬虔，好像有敬畏，为什么天使不向他显现？当然不会，因为他拜的是假神但是那一个对神的敬畏不那么嚣张自己开始在所谓在信仰上有一点寻求，这是不是好事呢？也是好事。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细节要看清楚然后呢他全家都敬畏神，害怕神，多得周济百姓。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神真神之间，你敬畏真神所产生的一个良知的行为。那我前面讲过，在非洲他有些好像拜假神的拜精灵教的，他也敬畏他所说他所要的那位神，但是他会杀人呢，他会吃人肉的。那个敬畏神和这个敬畏神有一个本质区别，我讲过，一个是真神，一个是假神。那当你敬畏真神，才会有良善的行为产生。那这一个点呢是比较细的一个细节。那你说那些拜佛的求神拜佛他也做善事这个不一样。那良善的行为的产生和也做善事不一样，一个是在表面，一个是他因为敬畏的是真神，他在里面会有那个良知，因为这个缘故被激发。这个两个是有不同的，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以呢那个敬畏真神的人，他和拜假神的人，敬畏假神的人不一样。那敬畏真神的呢他产生一个良善的行为，叫多多周济百姓。那在这个里面请大家了解他是多多周济百姓，他还没有按着神所教导的律法去遵行，他还没有按照耶稣教导的生命之道去建立敬虔的生命，他还没到这个地步，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得救。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细的这件事情 啊，如果你说哎，这个人很敬畏神，多得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已经得救了嘛，为什么还要听福音？你要看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彼得还要传福音给他？他看起来已经很敬虔了嘛，他已经很好了嘛？没有啊，真正要信主的人一定要传福音给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使他的罪得赦，然后耶稣的生命之道要进在他的里面，他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他才能够得救，否则他没有得救的。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有关福音这个本质的问题。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这个非常好，很简单，敬畏神做好事就可以得救的话，那个就和异教没有区别了啊。基督信仰不是靠着自己做好事得救，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被他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个做好事是生命改变结出来的果子，不是得救的工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那这个是蛮细的，就是你真正是因为得生命得救，还是靠做好事，那个是要律法主义得救，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在这个点上是蛮细的哈，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讲，但这个点我要告诉大家，哥尼流呢是这么一个状态，他需要福音，他需要福音传进去以后，他需要生命之道，他需要被建立，他才能够真正走得救的路。啊，这个是这个部分，所以呢，他也常常祷告神。那在这个点上，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看到，虽然哥尼流是占领兵，或者叫占领的这个军官，他可以统治犹大，但是呢，他却敬畏犹大所拜的这位神，他却祷告以色列所祷告的神。那这个呢，是一个敬虔的信仰的追求。那这个就是哥尼流这个人之所以可以得救，他不会因为他有兵权，他是占领军，他就变得很嚣张，他就不可一世，他就会藐视以色列所有的事情，他是看真正的信仰真神。那这件事情也在当时的时代呢有一点时代性的影响，比如说当时我说罗马帝国，但是呢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文化，他们并不是那么强的民族性，只要我是这个民族，所有民族所有的都是伟大的，其他的民族所有的都是不好的，他们没有这样子。那这个点上呢，我们中国人特别要留意的，我们中国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民族的狭隘性，我们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是最好的，其他都不好。那我跟大家说哈，佛教并不是属于中国的，佛教是印度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寻求你的生命的来源，或者说创造主他的那个源头所产生的救恩。那这个呢，要突破我们民族性的很多狭隘的这种的想法。那这个是哥尼流，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虽然是占领军，但是呢，他却羡慕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所以呢，他呢常常祷告神，然后他周济百姓，周济那个百姓是谁呢？那个百姓是犹太人。哥尼流他常常周济犹太人，那这就回到旧约，上帝说呢，对他的选民，哪一些人恶待他的选民，上帝要惩治他。哪些人恩待他的选民，上帝要纪念他，所以这个和旧约是连在一起的，是吧？所以哥尼流这些的行为在上帝面前为什么蒙悦纳，有这么多的因素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上帝也是在哥尼流这个事情上要开启福音进入到外邦的，从教会层面的一个门从这里开启。然后第三节，有一天约在申初哈，申初就是下午三点啊，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这个时间呢，大家要了解哈，经常用的叫午初是早上九点，午正是中午十二点，申初下午三点。那这是当时犹太人叫个人性的祷告，一天三次，啊，个人性的祷告。那他呢是守着申初的祷告，是下午三点，还有个人性跟上帝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那哥尼流定睛看他，这是天使啊。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要强调一下，一个神的使者叫天使，天使向外邦人显现，这是非常少的，非常少见的。那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人没有天使向我们显现？为什么哥尼流他作为外邦人有天使向他显现呢？天使原来只是向犹太人显现，向外邦显现的时候呢，是杀掉这个亚述国的18万这个5000人，天使一个天使把他们灭掉的。那天使向他传递好的信息，原来只是对犹太人。那为什么对外邦人？因为上帝要开启外邦人的这个福音的起点，要向外邦人显现，那只有哥尼流，以后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向哥尼流显现？因为要和彼得连在一起。所以天使的亲自的显现是外邦福音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和神的开始是一次性的。 OK， 那我强调这一点呢，我特别要提出提醒。有很多人说哦，天使向我显现，谁向我显现，你要小心看啊，这个不能随便说的。 OK， 然后呢，哥尼流定睛看他，这一点我也稍微讲一下。那个他是男性的那个他，我们中国人呢也有这个词哈，女性的有女字旁这个他。那天使显现都是以男人的身份显现的啊，没有以女人的身份显现的。那这是第二个点，我就稍微点一下哈。然后他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那在这里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哥尼流看到他害怕？第二，为什么哥尼流把他称为主？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人就是人，属肉体的人，真的有灵界和人接触的时候，人什么都不是。我跟大家讲，无论人多么狂妄，多么狂傲，他成为统治多大国家的所谓的总统啊，所谓的首脑，他就是一个人。当真正灵界和他接触的时候，人什么都不是，软弱到一个趴在地上的一个地步啊。所以我们对人一定要有准确的认识，不能狂傲的，人真正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啊。然后呢，那为什么哥尼流称他为主？那这是神的开启。那这个主的观念呢就和当初耶稣向保罗显现，保罗也称他为主，那神向他显现，他可以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称他为主。那称他为主呢，也是天使代表神。那我叫做天使呢，向人显现的时候呢，叫做中国人叫做钦差大臣，他代表神，所以呢可以被称为主的。那后面呢，彼得就不可以啊，人就不可以啊。好，然后天使说呢，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他的祷告，他向真神祷告，他的周祭，他周祭耶和华的选民，已经达到神面前。那这两点我强调一下哈，而不是在异教国家里面啊，他向假神祷告，然后周祭他本国的民，就会有这种结果，不能划等号。那哥尼流向真神祷告，并且周祭选民，然后天使说呢，蒙神纪念啊，这个和旧约是连在一起的。那第五节怎么纪念他呢？现在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那天使呢告诉哥尼流要去找谁，那他住在哪里啊，这个细节呢是非常的详细啊。我们现在有手机哈，你可以拍照啊，你可以把照片发过来啊，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就是一个描述啊。那这个描述是什么？就是神迹嘛。神他知道，他看万物的啊，上帝的能力超过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啊，我们现在科技在上帝面前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对于人来说，他们没有现在的科技。但那个神迹呢就更加的明显啊。然后呢他说呢，他叫西门，住在削皮匠的家里。你看到没有？那对于哥尼流来说，他也知道削皮匠是当时非常被犹太人都蔑视的一个行业，被他们藐视的一个行业。那他所请的人是住在削皮匠的家里，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这个里面也检验哥尼流他在上帝面前的回应是不是正确，他是看人吗？ 那显然不是。哥尼流他已经胜过了。我说他作为占领军的军官，他拜被占领地的百姓的神，他周济被占领地的百姓，他已经有转变。所以这个点对哥尼流来说并不是问题，那他也是很自然的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点在这里面有一个显现，就是你真正要信福音不能看表面，你不能看表面他有多荣华，看表面他住在多豪华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只要是从神来的你就要信，那从神来的常常以卑微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以豪华的高贵的方式出现，这一点也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们在听信福音的时候，我们太容易被人的高贵，被人的所谓的豪华所吸引，这是世人的眼光。耶稣基督他以卑微的方式出现，传福音给那些卑微的人，也叫做谦卑的人。所以福音的这个线路和人和世人的眼光经常是不一样的。那哥尼流呢，他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就听了这个话，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那哥尼流呢叫了两个家人一个虔诚兵，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一个呢用他的亲人两个家人去，再加上一个兵，这个兵是虔诚的，也受哥尼流的影响，所以呢这三个人一起去，既有他家人的这种亲密，也有一个军兵的一个看守，比较安全啊，去请彼得过来。好，那这个场景突然一下就转换到第九节，马上到另外一个场景，哥尼流家马上到彼得所住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两件事情呢几乎是同时发生，或者说呢这个发生差一天的时间。因为从哥尼流所住的凯撒利亚走到约帕城呢大概30英里啊，大概50多公里。那50多公里这个距离呢，如果走路呢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所以呢哥尼流这个事情和彼得的这个事情大概相隔呢就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那马上这个镜头就换到彼得这边。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在正午正在房顶上祷告，12点哈，就伸出是下午3点。然后呢第二天在午正，说明什么呢？说明哥尼流他祷告完以后，他立刻就派兵丁出去。如果说要走一天的话呢，那这些兵和他的家人是连夜赶路的。大家看到这个时间连接点没有？哥尼流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重视到一个地步，一刻都不耽误。等于他下午3点祷告，天使向他显现。那第二天中午能够到彼得这里，我说他行路是一天的路程，54公里30英里，那应当说呢哥尼流他立刻打发人连夜就赶到约帕去。那哥尼流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那为什么这么重视？我要讲一点呢，哥尼流知道这个事情是和得救和永生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永生更重要，这是哥尼流的认识，也是作为一个人你在地上对人对人生活在地上的价值非常重要的认识啊。我们中国人历史，秦始皇为了找长生不老药派了500童男童女啊，去往旁边跑啊，据说日本人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个阵仗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非常大的事情，要找长生不老药，当然他不能，他必死的。那真正得着永生这件事情，对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活在地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和这件事情可以比较的，不可比的。所以呢你倾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你也换不来，但如果这件事情真正赐给你，你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那这是哥尼流，所以哥尼流他全力的要做这件事情，派家人派兵丁星夜赶过去去见彼得。然后呢行路将近那城，刚好是第二天的午正啊，下午3点到第二天是12点。那彼得呢正在房顶去祷告，我说一天3次啊，犹太人他们有3次的个人性的祷告。十姐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神开启他啊，魂游向外呢经常讲到 我们的灵被神开启，好像这个以赛亚他也到天上看到人的神的荣耀的宝座。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那么太稀奇啊。彼得他在监狱里就被天使带出来，在使徒行传前面讲过被天使救出来。那彼得呢跟主耶稣三年半，那他跟神自己三年半，所以呢这个对彼得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OK， 回头向外十一节，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的回答说呢，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这是彼得看到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一个大布呢不太难想象哈，然后里面很多四足的走兽和飞鸟。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特别跟犹太人说呢，有些是洁净，有些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你不能吃，只能吃洁净的，这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律法。那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异象呢和那个不一样，那和这个不一样呢，那彼得的反应呢是非常正常的，他说呢，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我跟大家讲啊，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啊，我们现在外邦人包括后来信主的，我们吃猪肉的啊，我们吃红烧肉的，这个一点都不违背信仰，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彼得来说，对犹太背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他不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呢他说呢，主啊，这是不可的。大家留意这句话哈，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些的有一个张力在这当中，他知道呢这件事情是主对他说的，然后呢他跟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不是有矛盾吗？如果我们听到主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岂不是要百分之百去遵行吗？那为什么彼得他口里说主，他又跟主说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那这一点呢我需要在这里面特别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神的作为和神的教导是一体的。我再次重复这一句话哈，神的作为和神的教导是一体的，那这两样呢是不能够有矛盾的。那如果有矛盾的话呢，我们会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在这个当中我也再次强调，我们信主的人，你的信仰，你信的耶稣和耶稣所教导的圣经不能有矛盾。我们在学圣经，学圣经的经文，如果你的所谓的信仰和圣经有矛盾，你的信仰有问题。那这是我特别在里要强调的一点。那主跟彼得说的和他的教导有矛盾吗？看似有，实际上是没有。看后面的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说既好像有矛盾又好像没有矛盾呢？从原来旧约上帝所教导的律法规条和彼得的反应来说，这是一体的，好像有矛盾。从神洁净这件事情并没有矛盾，因为呢我们都是无秽的，包括人包括动物。那如果神不洁净，你都是无秽的。所谓的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让你走分别为圣的路，你要按照神的教导这样去遵行，你个人在神面前才分别为圣。那重点不是那个动物到底洁净不洁净，这个不是这个重点，那个不是原则，原则是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大家要了解清楚哈。所以在新约教导的时候呢，使徒特别说凡物都可吃，保罗特别教导，因为都是神所造的，没有一样不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你信心上面不能接受，你就不要吃。 是指什么呢？不是动物洁净不洁净，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否活在洁净的里面，这个是原则。那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所以当那个布降下来让彼得吃这些的好像原来叫的不洁的动物的时候，似乎改变，但是原则没有改变。然后呢，他特别讲到说神所洁净的，还有第二次我讲到强调，第一次第二次确认，接下来16节，这样一连三次，最高级从神来的。然后呢，那物随即就收回天上去了。所以大家看到呢，在经文的里面呢，这一个简单的描述里面包含这么多的信息，那这些信息我们要看得到啊，这个原则是这样。好，17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啊，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那叫做什么？上帝的剧本，上帝已经安排的好好的，时间地点人物各方面已经把它排的非常的有序，到了神的时间，哪个角色该出现就会出现，这个连接点上帝就把它连在一起。然后站在门口喊问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圣灵有讲到神的权柄，在这里面提到圣灵是讲到神的权柄啊。对于彼得来说，对于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说，耶稣讲过的圣灵呢，是开启一个新约的一个新的开始。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圣灵是整个新约时代的福音的这个推动和成就者啊。那圣灵告诉他，然后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啊。圣灵的绝对的主权。好，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就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这一个他的家人和这个差来人的描述呢，有一个词呢，我稍微把它要澄清一下。他说百夫长是个义人，那这个义人呢是中文的翻译啊，有的英文的版本也翻译成 righteousness， 我觉得不是太准确哈。ESV 这个翻译的版本比较准确，叫 upright， 是什么？叫正直人。那义人和正直人呢，在圣经的使用上有所不同的。那义人特别指什么呢？是指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并且遵行神道的。那比如说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看施洗约翰的父亲亚拿尼亚，那他是义人。我大家看一下哈，他对义人的描述啊，撒加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然后看哈第六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是义人，这是用 righteousness 这个词。什么叫做义人呢？在神面前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那圣经对义人的界定，第一是属于神，第二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教训，这个叫做义人，被神算为义。那哥尼流呢，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哥尼流只是本着良知来周济百姓，他还没有遵行神的教导，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呢，这个比较准确的词叫做正直人 upright。 那正直人呢，不光是哥尼流，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有相对比较正直的人，我们叫做本着良心的啊。那这个在后面的彼得的描述当中很重要的，神会纪念他们，那怎么纪念他们啊？所以这个词呢，我在里面稍微澄清一下，哥尼流是一个正直人，敬畏神。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应该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拜以色列的神，并且恩待以色列百姓，他又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官啊，所以对犹太国来说呢，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啊，有一点这个名声的哈。然后他蒙一位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他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那在这个点上，彼得已经开始所谓的外邦的这个福音上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好，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那住了一夜，然后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这个比较重要。彼得不是一个人去，后面讲的有六个弟兄和他一起去的啊，加上他，那六个都是犹太人和他一起去的啊，因为这个见证人很重要哈。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那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下，那他们在行路到的之前，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人在这里。那哥尼流是什么？他非常确定彼得会来，这个是不容易的啊。那隔着那么远，又没有微信，又没有手机，你怎么知道彼得一定会来？连电话都没有，那这个路上没有任何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怎么知道彼得一定会来？那他知道他会来，天使指示他啊，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哥尼流把他的亲人和密友全部请来等候，这个是对福音的认识。我再次说，那个时代的哥尼流，那个时代的外邦人，在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外邦人，他们对人生的那个真正归宿，对救恩的寻求是非常的强烈。那个时候的希腊文化对人的本质、人生的那种的透彻的思考是很高超的。那他们对人的看法就是，如果这一个人你活在地上，你没有真正的将来的盼望，你活在地上是没有价值的。你无论在地上怎么活，你做了什么官，你得了多少的钱财，你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是当时的希腊文化对人的人生的定位，那些的哲学家都是这样定位人生的。所以他们对信仰的追求，那种的渴望，对人生的答案，对人生将来归宿的那个盼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才会做这个事情。哥尼流他知道这个事情重要到这个地步，好到这个地步，他要请他的家人和亲属一起来。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强调什么呢？我们华人，你信主了，你知道这个福音宝贵到什么地步吗？那如果你信主，你对这个福音还宝贵到这个地步，你可能连哥尼流都不如啊。哥尼流那时候还没有信呢，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受洗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你要知道这个福音宝贵到这个地步，不要被这个世界吸引，这个暂时的东西啊，这个是重要的啊。然后25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匍匐在他脚前拜他。那这个呢，26节，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那这里面我前面讲到，哥尼流当初拜天使，天使并没有拉他起来，因为天使那个时候在地上是代表神，他可以拜的。但是呢，如果你看启示录，当天上的时候，约翰他见到了天使要拜他，那天使说，你不要拜我，我们一起是拜神的，那在天上了。所以在地上呢，天使代表神，你可以拜，在天上不可以，那他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次序哈。那在地上任何的人都不接受任何人的这个拜，这一点一定要画清楚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在地上都不能把自己绝对化，否则是非常危险的。 OK， 好，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多讲了哈。然后27节，彼得和他说话的时候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利的。那这一个呢，彼得知道，百夫长也知道，罗马人也知道，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犹大国呢是一个是大家都知道这回事情。 但是彼得来了，那为什么来呢？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啊，这个是他的说法。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再次跟大家讲，彼得呢，他是勇敢的传福音，他是被占领的，被好像治理的这么一个民族，他和治理他的那个官和包括他的家人说，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是俗物，我本来不应该跟你们在一起，但现在神让我来，我就来了。这是真正信神的人，我们不是狂傲，在信神的面前我们讲事实，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啊！所以信主的人真的不要作践自己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荣耀有多大啊！被神洁净是多么宝贵和荣耀的一件事情。 OK， 看着那些世俗的高官的财主啊，真的不要卑躬屈膝，没有任何必要，我们尊重他们，他们也是一个人，但是不要因为他们的权势财富我们好像就低他们一等，没这个事情。 OK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哈，你是信主的人。好，本是不合理。然后呢，29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呢，就不推辞而来，住在削皮匠的家里，可以推辞百夫长的邀请啊，是可以的。 OK， 这是福音信和不信的一个区别。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啊，问他。那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这是非常紧凑的时间，我在家里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啊，他重复他原来的这个经历。32节，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请你来，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哥尼流知道这怎么样能够信主，要听主透过彼得吩咐的一切话，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对福音的认识，我们透过哥尼流这个事件，你要把这个认识呢要全面的。哥尼流连天使都见过，神也纪念他行善周济，但是他说我要听主透过你所吩咐的一切话，生命之道，他要听圣经的，这个是得救的路，这个是真正的福音，要看清楚啊。然后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那这个里面呢，神是不偏待人怎么说呢？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神所悦纳，这个是彼得的一个开场白。那这个行义呢，应该叫做叫 upright， 应该叫做 right， 就是正直的人。那神不偏待人，怎么不偏待呢？在各国中行义的都被神所悦纳。首先呢，被神所悦纳呢，不是说他就因此得救了，没有。那然后向前推呢，神怎么悦纳他呢？神会传福音给他。那给哪一些人呢？在各国中他敬畏神，行动正直的，然后呢，神呢会恩待他。在看什么呢？神在人，或者说在神自己的作为当中，有一个非常仔细的公平。那仔细到一个地步，公平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绝对的公平。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公义，这两样在神面前都是绝对的。他可以绝对的恩典把福音赐给任何一个罪人，他可以绝对的公平纪念那些虽然还没有信神是罪人，但是呢，他在他个人的良知的方面可以能够守住一些正直的，神会差人传福音给他。那这个非常仔细的公平 神是非常奇妙的。我跟大家说，上帝的那个公平性奇妙到一个地步，绝对到一个地步是一以贯之的，不光是在信主的人当中，在不信的人当中也是这样。那在信主人当中，上帝有绝对的公平。我们信了主，如果你因为信主缘故你吃了亏，甚至被同样信主的人欺负，上帝会给你公平的。我跟你讲，这绝对会公平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可以随便这样胡乱做的，也有恩典。那在不信的人当中也有这一点呢，请大家留意的。我们看教会哈，我们经常说上帝恩待罪人，但如果你仔细观察教会，从教会我们的观察，从信主人来说，多数甚至是大多数都是在社会良知比较好的人，真正在社会良知比较糟糕的人，信主人是很少的。有上帝绝对恩待，但是呢是很少的。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一个公平，在他的这个作为的当中，我们要观察啊。那这个呢会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应当怎么传福音的啊。上帝的纪念是很奇妙的。所以呢，在这些在社会当中虽然没有信主，但他守着良知愿意很正直的去活着的人，真的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然后呢他们信的机会也比较大。你相反的，恶多端很糟糕的比例是很低的啊。这个呢我们对神的作为呢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OK。 然后呢他怎么悦纳呢？后面从36节一直到43节，彼得讲耶稣，他给哥尼流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容啊，我就不仔细讲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降临，从世宣开始以后他怎么传福音，神的能力，然后他医治啊，他啊善待人，然后呢被杀复活。那在这个里面我稍微强调一点，就是彼得给哥尼流讲和在耶路撒冷给犹太人讲不太一样。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耶路撒冷讲的时候是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有背景。但是给哥尼流讲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和给犹太人讲不太一样，讲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救赎比较多啊。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传福音哈，我就不多讲。就他讲的内容是原则是一样，但是对象不同呢，这个内容有所调整。OK， 好，时间的缘故啊，我就不能多讲。我们来看后面44节到最后。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有的听到的外邦人都降在他身上。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他们看到神的作为。那圣灵的浇灌你怎么看到呢？有人问你，是不是看到圣灵好像鸽子啊看见好像风啊，好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情况呢？这个情况可能有，但是呢如果一个真正被圣灵降临过或者说得救的人，他看到别人被圣灵感动是看得出来的，他看到他的反应是看得出来的，真正有圣灵感动他，这个不是不能观察的。 OK， 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在哪里呢？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个里面有关方言我就不多讲前面讲过的。那听过说方言，圣灵降临一定做方言吗？不一定。那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说方言呢？因为要给犹太人印证呢圣灵同样直接救外邦人。那这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就能够得救，这个是重点。所以福音从犹大向外邦传递，一定要解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外邦人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就可以得救，割礼不需要了。那就和原来的耶路撒冷教会有个叫尼格拉的，他是外邦人，他是行割礼进入到犹太教，他可以的。但现在哥尼流这一家人不需要的，那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不需要。所以呢新约的福音传到外邦人，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转变点在这里。 OK， 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来到这一个关键点，施洗的问题了。那这一个点重要在哪里呢？圣灵先降临后来再施洗，是说明什么呢？你得救你必须要受洗的。很多人说，哎，我信就可以了，不需要受洗。不行的，就算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也要施洗的。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得救。耶稣说，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所以真正的信主是以施洗以受洗为你信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点啊！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哈，这个时代已经在福音上已经很多的误区哈。很多人说没有受洗算信主，没有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就算圣灵降临，你也要是受洗啊！保罗，耶稣亲自下来显现，圣灵充满，他也要受洗的。哥尼流全家，圣灵降临，说方言了，赞美神为大，也要受洗的。那彼得给他们施洗。那在这个施洗里面还有一个转变点在哪里呢？如果原来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他们有三个礼仪的，行割礼、受洗、到圣殿去献祭的，然后呢你才能规划成犹太人，这三个条件要满足的。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圣灵先降临然后再施洗。再说明什么呢？这个次序告诉彼得和彼得同行的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所有的使徒和信徒，告诉他们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外邦人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转变点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有了这个以后，第48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一点呢，我再次也强调一点点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是讲什么呢？为什么马太福音那边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呢？准确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好，那到这里受洗以后，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在这里面呢，彼得又和他们住在一起。那这次彼得呢所做的事情，按照犹太人背景来说，那个不合理呢就不单单是和外邦人在一起，和他们吃饭，而且彼得给他们施洗，他们没有规划成犹太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会直接会引起后面11章啊所产生的问题啊。那因为这个十章的内容比较多哈，我就把十章的这个思考题和填空题呢就移到下一课。那下一课呢我们讲十章的思考题和填空题，然后讲11章的内容啊。我们就先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求主能够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特别透过第十章哥尼流全家信主这件事情，能够认识这个福音向外邦的传递是你的恩典，也是在这个当中看到啊，主你怎样的作为，怎么样传递这个福音。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学习，能够得着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